从民数记13章、14章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如果对照在《生命记》的第一章的22节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其实是百姓向摩西来要求，在《生命记》1章22节这边就谈到说，这些百姓盼望能够先打发探子来窥探那地将他们上去该走什么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在《生命记》1章22节这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当百姓他们要进去迦南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对照的话，这边神是吩咐摩西差人窥探这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些探子，他们回报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说都报这个恶信，所以导致影响这些百姓他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经过。从民数记的13章1到16节这边可以看到。当摩西这个要人来窥探这个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到他拣选这些窥探地的一个人选，就是每个族当中的要做族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每个人这个他们都派出一个人来窥探那个地，这从民数记的13章1到16节我们可以来看到的。那么，从民数记13章17节到29节这边就可以来看到，当他们过了40天以后，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大概来回走了在400公里左右，所以40天的时间，来将这个地方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勘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23节到24节这边就可以看到，那边的土产非常的丰富，是牛奶与蜜之地。跟神的应许是完全符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从这个23节这边说在那个以实各谷那边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的葡萄，这个一挂的葡萄是两个人扛抬着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台湾葡萄最多熊多啊，可能一个人一手就可以拿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那边是。一挂要2个人抬，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古时候那个扁担那个勾扎郎在卖东西的时候挑扁担，那个扁担很大的来可以挑，可以扛两边要卖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他们在挂来砍一挂葡萄就要2个人搬，可见那个是非常大的非常这个表示那个地方的土产非常丰盛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8节这边也可以看到。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是非常坚固的城市，所以28节这边就来谈到他们不但那个所居住的这个城非常的坚固宽大，这边也谈到28节说那地的民也非常的强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居民非常高壮，所以对他们而言好像看自己跟他们比起来好像蚱蜢一样。我们知道就算今世世界纪录最高的2、3公尺跟最矮的也不可能像蚱蜢那么小人不可能像蚱蜢这个就出生的胚胎还是什么人家说刚出生的跟他搞劲啊跟他搞感官，但是也不可能像蚱蜢那么大所以有时候人看外在环境会将这个这个危机将那困难给他放大了有时候困难没有那么大，但是人会来把它夸大。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当他们勘察了这是他们的一个结果。那从30节一直到14章从13章的25节到14章的第3节这边就来他们就回去来报告他们这个信息。当然我们知道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来报恶信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0节这边独排众议这边谈到有加勒。30节这边就记载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们知道尤其在民主国家时代都是怎么样，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对于神的真理而言绝对不能够少数服从多数因为神的真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就不能够习规挖短兵趋炎附势好像我们有时候在电视里面看到立法院就是在投票的时候可能要通过什么立法当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那是民间的法律而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真理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十个探子跟这两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结局？这是值得我们来省思的。我们可以看到，在31节跟32节这边就记载，当加勒来鼓励这些百姓要抓住神的应许，能够进去来得到应许的产业。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如果他们相信神，他们只要十几天的时间就能够进迦南。但是非常可惜因为十个探子报坏信息，在31节这边就记载，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好像把他们说成是食人族一样。那当然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到底这个迦南地的人是不是食人族了？好像把这个危机把它过度来夸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众人尤其是大部分的探子都报这个恶信，甚至他们是吞噬这个居民的一个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百姓很自然反应，就是14章的1到3节这边就大声喧闹。因为人家说三人成虎当第一个人说街头外头街上有狮子，你可能会怀疑真的吗？第二个人讲说街上路上有狮子，你可能会开始怀疑那第三个人又讲说街上真的有狮子啊，你不要随便跑出去，你整个人先会相信因为好像人家说人言可畏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虚假的事情经过多数人的一个渲染可能会变成真的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当时全会众的人因为听信这十个报坏信息的人而已的消息，就向摩西跟亚伦来发怨言这边就谈到巴不得早死在埃及，或者是死在旷野说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一定会被掳掠这边说我们的妻子跟孩子被掳掠，我们要回埃及去地去，岂不好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边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省思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17章。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的17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这边记载，当耶稣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暗暗的上了高山让这三个主所爱的门徒来见到异象这边谈到。有人说这是登山变帽的一个事迹所以当时彼得就不知道讲什么，就说在这边真好若愿意可以为摩西、为以利亚、为耶稣来搭三座棚但是这边就记载第5节说忽然有声音将他们遮盖，并且有声音跟云彩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非常害怕，耶稣就来摸他们说不要害怕。第八节这边是做这个结论，这边谈到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就是他们弥赛亚，就是他们救世主就是要能够带领他们得到以后天上产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提醒我们虽然我们面对外在的环境、物质跟人事物，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于神的看法跟想法，甚至会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的眼目是否能够专注在耶稣身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有时候人的盲点可能会只见一人，不见耶稣。不或许这个人好像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超人一样，或者是威曼的这些主角，或者是一个团队。借着个人的厉害的方式来拯救全世界，但是这是错误的。那我们可以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来看马太福音的14章哈，马太福音的14章，我们从26节 来读到33节，马太福音的14章26节，读到33节，新约圣经21啊，马太福音的14章的26节到33节，26节，请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在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当耶稣行完了用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了神迹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来催促门徒上船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去那他要叫众人散开。那我们可以看到23节这边记载，耶稣虽然在世间传福音、行神迹奇事，非常的忙碌，但是他没有忘记常常利用时间独自到山上、到旷野、到任何地方去来向神来祷告所以这边谈到了晚上，当门徒都坐船准备渡过去的时候这边24节说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当然，以正常人而言，会觉得正常人是不可能来行走海面的。或许门徒一开始的人以为，看到这个鬼怪看到这个魔形看到魔鬼，所以当然就非常的害怕。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个胆量很大的。也是门徒当中最年长的，就是彼得。这边谈，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我们可以看到，正常人可能没有像彼得这么有胆量能够来有这样的这个向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耶稣就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叫说：“主啊，救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彼得当他的眼目看在耶稣身上，他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也跟耶稣一样，可以来行走海面。但30节这边记载说，只因见风甚大当他将他的目标转眼到风浪很大，在这些外在的环境的时候。他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将要沉下去。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所以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并且我们看到，因为彼得这样的行为，让船上的人不一定都是门徒，他们能够来相信耶稣就是神的恩子。借着这个行走海面的神迹，让众人可以更认识他。所以从这边让我们来学习到，我们应该坚定我们信仰的眼光，不受环境跟事物的影响。我们眼睛只看神而不看人因为人都有软弱以及不足的地方。好像我们早上有分享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神的是最实在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除了这个以外也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到，我们应该确信神的一个这个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确实的是在神完全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生命记》的第七章，《生命记》的第七章的第九节，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九节，这边就记载，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这边说到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 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在生命记七章第九节这边，摩西再次的来提醒这些百姓啊、一些重要的神的应许啊、这边特别谈到哦，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哦，就是他们的主宰，他们唯一的、独一的敬拜的对象。所以这边谈到他是神，特别强调神是大有能力者，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并且这边谈到是信实的神啊，就是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既然是信实的啊，他就不会来改变他对于人、对于这些信仰列祖所应许的一个承诺。所以就好像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十八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当神过去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让他的后代能够像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这么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连一个亲生的儿子，就是从撒拉所生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向他再次的应许，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三节这边，他跟他说明年他要生一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就是撒拉，他在偷笑说，我既已经年老，果真能生养吗？但是这边十四节就记载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以人的角度而言，阿伯生囝加变这个因为人的各方面的器官都已经衰败了，要生儿子又是会经历生死攸关的，好像过去长辈所说的生一鬼都给救帮，生没鬼都系对帮当能够经历生产顺利的产孩子的时候，当然就可以借着一些营养食品一些鸡酒来补身体。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这个生死交关的这个无法顺利来生产，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拉结就是这样子，在生第一个儿子就因为难产而死亡就系列帮就是就被装进棺材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撒拉他都不相信他因为他先生已经99岁他也是高龄的这个产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谈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学习的。那另外也可以让我们来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窥探地的这些探子他们所说的话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影响甚巨我们来看箴言的十八章。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对别人的一个影响。在箴言的十八章二十一节，这边就记载，箴言十八章的二十一节这边说到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有人说一人以心邦，一人以上邦所以言语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好像当中的这十二个探子一样，十个都一面倒的认为不可能了这个尤其以人的角度而言，这些以色列百姓好像是乌合之众因为要去打仗是要经军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够成为精良部队因为打仗是要杀人的，因为你不杀人你就会被杀那当时以色列百姓才刚出埃及，而且他们是做奴仆的，就打杂的是家里的这些佣人，怎么会这个战争的事情呢？所以当然他们就失去了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就说了这个对神没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另外箴言的二十五章这边二十五章的十一节，所以这边又特别来提醒我们，箴言二十五章的十一节这边说到说，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先经过我们大脑的思考，到底这句话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是否适合？当我们说出去以后，好像有人说，就好像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啊，因为你泼出去的水，你无法收回来。所以这边谈到这句话是否合一，是否能够让人得到造就。还是让人跌倒啊，让人失去对神的信心，这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省思的。那我们也可以来参考这个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书这边来提醒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请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29节啊。以弗所书四章的29节我们一起来读，在新约圣经的272页。以弗所书四章29节，请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边就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儿女。是神国的子民，我们的身份非常的尊贵，所以我们不能够借着这些污秽的言语来贬低我们的身份。或许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认为这个好像说的比较直白的，用台语感觉比较传神啊，臭干辣椒一会儿就问候你的父母亲常常在讲脏话。那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都要讲脏话？为什么不讲云林？为什么不讲台南？好，那就会让我们做一个省思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当我们说了污秽言语，就会贬低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是属神的国度。所以这边谈到，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就好像我们看到迦勒跟约书亚一样当一面倒十个探子都说不可能这个神要领我们进去毁灭。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书亚跟迦勒，他们仍然专一来跟从主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参考在箴言的16章的第三节这边，就来提醒我们，箴言的16章第三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能够凭信心不凭眼见。所谋所求的，要借着交托给神只要是神的应许，神就必然会来成就那我们再看回来民数记的14章，所以从这边可以让我们知道因为窥探的探子大部分都是报恶信，所以影响了这些百姓的这个士气众人来反抗神的旨意，想要回去埃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就来彰显他的公义，威严的做法，使这些百姓他们知道犯罪。在14章的第10节这边就记载，当全会众因为南宫袭龟挖短平，趋炎附势当这个民主时代，大部分人呢都赞同另外一边当然相对而言10比2嘛，这是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神亲自出手，全会众人拿石头打死这个约书亚跟迦勒的时候，神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来显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威严的做法让这些百姓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犯罪了，并且为这样来旷野里面来付出40年的惨痛代价，值得作为信仰上的一个见解。原本十几天就可以走进去了，但是他们却在旷野就多绕了30、4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省思的，到底神的旨意比较重要，还是人的意见比较重要？人多人的意见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从民数记的14章的第1节到第9节这边可以看到，当时这些会众的不信，对神的信不下去，以及对神的不满，彰显出人的一个怒气。所以因为百姓的一个喧嚷跟哭号失落了信心， 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百姓他们想要另外立首领啊，来转回埃及啊。虽然这边第五节到第九节这边就记载，摩西跟亚伦他们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表示非常悲痛的一个举动。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神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第九节说：“但你们不可背叛神，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也就是说，能够进攻、能够得到，是易如反掌，好像吃饭那么简单一样。哦，所以这边就谈到说，因为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他们，有神跟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虽然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啊，他们一再的来鼓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多数决啊，你少数就是要服从多数，甚至违抗神的旨意也在所不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民数记的14章的10节到20节这边，神就来显出他的威严以及恩典啊！到底人怒比较厉害，还是神怒比较厉害啊？有人刚刚我这里搞给呢，赔了钱哦，这里结果没用电呐哦，赔家讲了讲，好像小朋友有时候是皮很痒啊，很久没有被长辈来修理啊，怎么提醒他们，怎么骂他们都不听。最后只好请他吃竹笋炒肉丝，他才会来记得原来父母还是很有威严的哦，不是你的小弟好像服侍你一样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神向会众显现也是如此因为这众民悖逆想要来杀这个摩西跟这个亚伦，还有这个约书亚跟这个加勒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神就发怒了这边谈到他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让他们无法来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摩西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了因为摩西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可以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不愧是被神在旷野40年操练，能够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的人。他有一定的灵修程度，所以他为这些百姓来代求，他用爱心来求神来赦免这些百姓的一个过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因为摩西的代求，圣经里面来形容摩西是站在破口的人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所以摩西他看到这些百姓的软弱他站在破口来为神祈求，所以这些百姓才没有被来灭绝。否则，这些百姓就算你有一两百万人在神眼中不过是一滴水好像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所以，神他垂听了这个摩西的一个请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为这些百姓请求，他是抓住了神的应许。他说，这些埃及人会听到这个事情因为摩西他是来为了神荣耀来向神祈求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求神能够赦免这百姓的愚昧，并且能够带领这些百姓能够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后面的25节一直到38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就让这些百姓在旷野来回转以及生活，因为人的一个悖逆，不听从神的一个命令。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并且从25节到32节这边，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可以说是成年人发怨言的，他们都必定死在这旷野。所以百姓要在旷野漂流40年来承担这个罪行。那我们从36节到38节这边可以看到，报恶性的这些都遭受瘟疫来死在神面前。只有嫩的儿子约书亚跟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时候百姓就后悔了， 从民数记14章的39节，就是我们下次要读的，39节到45节这边，百姓硬心与独行，有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些百姓对神不信，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神的能力，所以希伯来书那边说，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来离弃的。虽然过去神一再的来带领他们，让他们日间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带领他们在旷野的生活，甚至在埃及里面，借着十大神迹来败坏埃及的神明，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他们硬着心来单独行动，所以他们在这个征战上面就遭遇了失败我们看到在39节到40节这边就记载，摩西将这个恶信来报告这些以色列众民的时候，他们就悲哀，并且清早起来上山顶去，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的，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百姓认罪，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神已经让他们要在旷野来绕行30-40年的时间摩西来规劝他们，在41节到45节这边说到，你们不要违背神的命令这事不能够顺利，不要上去，因为神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来杀败这个百姓忘记其实他们能够打胜仗，能够顺利，都是因为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44节到45节这边就记载这些百姓不听摩西的话，仍然一意孤行，结果他们就败在敌人的一个眼前。所以从这边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的18章。以西结书的18章。我们从19节来读到20节。以西结书18章的19节，在新生旧圣经的990页。以西结书18章19节，请读。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不担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个人罪给个人担父亲所犯的罪自己要承担儿子也是如此所以这边就来告诉我们不要受人为因素来影响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仰所以信仰不要受到他人言行的左右，我们要坚定这个信仰的立场。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伯记的2章跟路加福音的23章那边，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在约伯记的2章的9到10节，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伯他受到神极大的一个操练神允许让这个撒旦让他从头到脚都生了这个毒疮，甚至连他最亲密的他的另外一半他的肋骨也叫他弃掉神死了算了。但是我们看到约伯怎么样回答呢在约伯记2章的10节这边就看到，他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吗？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约伯不愧是被神所称赞，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等他最亲密的另外一半叫他弃掉神死了算了，他仍然持守他的一个纯正。但是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这边，我们看到当比拉多他来审判耶稣怎么样审都是耶稣都是没罪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却因为众人的大声的呵斥众人声音就甚了。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20节到26节这边就记载当 比拉多愿意来释放耶稣，又劝诫他们，但是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我们可以看到23节这边记载说，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哦，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候人家说啊、人言可畏啊、多数人啊、用各种方式来强逼，或许我们就会改变我们信仰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应该效法这个约伯一样。那另外啊、也可以让我们学习说啊、我们信仰要向前直观，而不来走回头路。好像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13节到第14节这边，保罗他自我的一个勉励一样。我们最后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我们从13节读到14节，新圣经的280页。腓立比书三章的13节到14节，13节请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虽然在各样的行为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好，但是他并没有认为他已经100分的，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过去，或许他是一个逼迫耶稣的，逼迫基督徒的，哎，忘记过去，或许他也为神在外邦地区来建立许多教会，甚至培养很多这种传道的工人。他努力面前，他觉得他要向天父来学习，能够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目标来前进。所以这边也是值得让我们来学习的，向着神设定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目标来努力前进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啊，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啊，在信仰方面能够坚定神的立场，并且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啊，能够时常自我反省检讨啊，到底我们所行所做的是否是符合神的旨意，或者是我们人为的意思，愿神来帮助我们。